好，解经家马太亨利有一天他遭到抢劫，有人被偷，对不对？有人有被偷的经验，但是很少人有被抢劫的经验。那他在路上被抢了，他就回到家里，他在日记上就写着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被抢过，因为虽然他们拿走了我的钱，却留下了我的性命，因为虽然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东西，但是那并不是很多，因为是我被抢，而不是我在抢劫。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如果我们看手边的圣经的话，如果我们看到前面一节，他那里说我们不能够侍奉马门。什么是马门呢？马门原来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人所信任的东西。人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呢？人所信任的东西常常是放在财富上，常常是放在物质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同时将自己奉献给神又奉献给金钱。因此我们许多人很努力要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比方说有两份工作等着你去选择，我们大多数会选择那个薪水比较高的，那个升迁机会比较大的，这样子呢就可以换了比较大的房子，换比较好的车子，而不是选择一个比较能够侍奉主的一个机会。原因是我们会想要赶上别人的生活。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好，请注意这里的所以，请注意这里的所以，这里的所以呢，就表示跟前面提到的经文有关系。前面的经文提到说，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不能够满足人也不能够持久，而道德和属灵的生命容易被金钱的追求扭曲而变成黑暗。所以基督徒必须在上帝跟金钱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神的国要求信徒要效忠他的价值，所以不要为物质金钱以外的这些东西来忧虑。但是耶稣的听众当中一定有人怀疑，我们请那个外招待可以把那个，就是让他们可以，就是引导他们可以进来，谢谢。好，就是耶稣的听众当中一定有人怀疑说我们不需要生活的必需品吗？我们不需要生活的这些东西吗？如果我很有钱，我把大部分的这些财产分给穷人，分给其他的人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有很多钱，我把很多钱分给别人没有问题。但是我有妻子孩子，我如果要供应他们的吃的住的穿的住用的，那你耶稣你在对我说什么呢？我难道不需要为我的生活忧虑吗？那耶稣讲什么呢？耶稣所讲的是说，地上的财富，他的重点是说，地上的财富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取代了神应该有的王位。那么我们的同样的肉体的需要也可能成为我们忧虑的来源，因为我们就不相信神的供应了，而把神原有应该有的地位就把它废去掉了。弟兄姐妹，耶稣时代的门徒所关注的 是一个肉体的需要，也为此忧虑。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的忧虑其实跟古代的人还是一样的，我们为每天的生活来忧虑。我们一开门，每天早上一开门一起床，然后我们就开始要付这个付那个钱。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应用这段经文呢？在理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想象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一个逍遥自在、快快乐乐、几乎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人，他很少会把一件事情做完，他也从来不会按时完成一些事情，他不担心五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用说明天了。生活就好像是一场游戏，每天都很快乐。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要叫他很忠心的完成一个侍奉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对别人的需要或是别人的感觉，他非常的不敏感，而且他对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他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第二个人是一个过度有责任感的人，他认真的承担每一件的悲伤跟重担，如果有任何的麻烦，他可以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甚至得到很严重的胃溃疡他就心里一直担心经济的状况，这是一个他长期的包袱。他不仅忧虑明天，他也怀疑说他自己在退休之后呢，他要怎么样省吃俭用来过日子呢？所以因为他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只要有任何一点的坏消息，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哇，他就会刺激他焦虑起来。第三个人是一个平衡理智的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很正直，生活规律，辛勤工作，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他衷心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同时他一边又要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大约还剩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发现他的妻子不能说话，右半身不能够动后来检查的结果，原来他的脑部长了一个肿瘤，虽然竟动了一些大手术，但是医生却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你的妻子估计只有剩下三年的时间那这三个人，他们有一天坐在教堂里面听一位牧师讲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这篇道，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篇这个经文。那牧师告诉他们说，不要为生活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听了，他们分别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呢？第一个人听了，他十分的高兴，他知道其他人都是总是太忧虑了，应该像我一样高高兴兴，为什么要得到一个 A 或得到一分，这么努力去学习呢？只要及格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为一个承诺信守，这边死死的信守一个诺言，然后被绑住了呢？他很快乐又很自由，所以他非常喜欢的高兴的听牧师讲这篇道，不要忧虑。第二个人觉得他被这篇的信息责备，他知道这篇道这篇信息是讲给他听的，他担心他自己恐怕已经否认了主，他对自己的罪恶感感到非常的绝望，他开始为他的忧虑而忧虑起来。第三个人听到这篇道呢，他苦笑的说，这个牧师到底在讲什么？你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先来我家看看我那个快要死去的妻子。 第三个人心里感到非常疲倦，又有一点啊怀恨在心，他觉得那些快乐的人应该开始忧虑了，开始担忧了，为经济的问题，这个核电厂这么不安全，物价这么高涨，又有战争，又有种族的问题啊，又有这个集权的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啊，什么婚姻的问题啊，为了工作升迁，大家在那边明争暗斗，然后我的项目的截止日期要到了，还有一些家庭的问题，还有家里有这个叛逆的青少年的问题等等等等。那这些个人的挫折多多少少跟这些国内或者国际的这个上国际上面所关注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事情透过报纸、新闻、杂志、网络堆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牧师，你说不要忧虑。第三个人听了这样的命令，他自己喃喃的低语说：你不明白，绝对不可能不忧虑。那这三个人代表着少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但是他们的反应对这段经文所提到的问题的种类种种，其实也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旁边。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忧虑其实是好的，而且如果缺乏忧虑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说，那个是其实是不负责任。那这种忧虑完全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关注的，就是要在服侍主的面前显出一个忠诚。那我们查考保罗的书信，就可以看见保罗的生活跟服侍其实都带着令人敬佩的一种尾声啊，不仅是他要把自己变得更像基督，而且他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他的尾声带来，其实带给他的是许多的艰苦。好，比方说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9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9节。那 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呢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寻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呢？啊，你看保罗有这么多的忧虑，这么多的患难。那么耶稣的门徒，我们讲耶稣的门徒除了这些之外，他们可能也会担心罪的问题。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谈到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6章就谈到一些动怒啊、奸淫啊、休妻啦、起誓啦、报复。你看5到7章的马太福音都会提到这些的问题。所以门徒要走的道路可以用一堆的形容词来形容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可以用一堆的形容词来形容，有哪些呢？摔跤、斗拳、战斗、挣扎，还有赛跑。如果我们要达到目标赢得奖赏，就要付出一切的努力。所以圣经很少说耶稣的门徒生活是持续的喜乐、永无止境的平安、长久的宁静。有没有看过这种基督徒吗？要什么事情他都非常的淡定他因为他心里好像有那种永无止境的平安基督徒的确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而已。 你对耶稣的委身一定会掺着一些压力，但是这些忧虑从来没有是为自己，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私而来的忧虑。那这一类的忧虑本质上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且是寻求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一个结果。如果缺乏这种忧虑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忧虑不仅是恶的，而且忧虑就象征的不幸跟不顺服，跟前面刚好相反啊。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全心全意都放在厨房里啊，他产生了那种不耐烦的扭曲跟价值观，他就应该受到责备。谁在厨房里是这种产生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呢？啊，就是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所讲到的马大。十章四十节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啊，如果她就是在厨房里产生那种扭曲的价值观，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忧虑。本来一颗种子落在土里面，它应该是正常的好好的成长，可是如果它被荆棘挤住了，生命就被扼杀了。所以这些荆棘就是什么，就是世上的忧虑、思虑、钱财跟迷惑。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听了福音觉得很好，可是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停止，没有办法生长了。大多数不该有的忧虑都显出对神缺乏极大的一个信任，所以在某个层面上，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也许啊，让我们很最容易让我们迷惑的一种忧虑，就是啊，混合着合理的忧虑还有自我中心的忧虑，把它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就是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是这个忧虑，这个是很合理的，可是其实它里面呢有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忧虑。所以我们非常善于发展出这种混合动机的忧虑，所以这种忧虑呢也是不应当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命令是要我们有免于忧虑的一个自由。这里这一段经文隐含着一个公式，意思说如果 A 可以的话，那么 B 就更加的可以。好，举一个例子，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这就是这个公式啊，是不是？ A 如果可以的话， B 就更加可以。我们就看到岂不。好，再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有没有看到何况你们呢？还有一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赐给我们生命和身体的那一位，岂不也把像饮食和衣裳这类次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吗？因此，跟随耶稣的人，不要为这些基本的需要而忧虑，就是这段经文首先要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为了让大家更明白神看顾我们的需要，耶稣有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飞鸟，第二个是野花。我们来看这段经文，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接下去，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如果 A 是这样的话， A 是指什么？飞鸟跟野花嘛，对不对？ B 是谁？我们嘛，何况我们。如果 A 是这样的话， B 不就更加可以了吗？我们先看飞鸟，有句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不对？如果你们看到鸟在树上啄食，或在草地里面吃一只虫子，你就看见天父的设计跟眷顾。相信我们所有接受圣经宇宙观的人，我们所有接受圣经宇宙观的基督徒，在他的周围你都可以看到上帝丰富的一些证据，来证明神的眷顾他跟他恩典的一个存在。首先我们来看几张图说明不同的宇宙观。第一张图叫做范林的宇宙观，我们就看到这张图里面人在下面，神灵在上面我们就看到人跟神灵之间有一些互动的关系。这种宇宙观是人的活动跟神灵的世界之间会互相的影响，那基本上人要花很多心思去安抚那些反复无常的神灵，那这些神灵是捉摸不定的你要讨他喜欢，不要惹他生气，所以呢你的一点动作都会影响到神灵对这个人的影响所以说这种是捉摸不定的，没有任何规律，科学是用不上派不上用处的。我们看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我跑掉了第二张图是一个封闭的宇宙观，那就是说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自己循环的一个系统你知道就好了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自己循环的一个系统，那每一样的事情，每一样的生命都在这个宇宙里面，那每一件事情也都可以用已知的事情来做一些解释，所以这种宇宙观呢是一种机械的，纯机械的，无神论的组合的一个科学，除了物质、能量、空间没有别的了。那你可以用机械原理来解释这种因果的关系，来解释这一切，科学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唯一的观点。我们看第三张图，那第三张图呢是这个圆圈里面有一个律，有一个循环，这个律好像就是这个所有事情的一个中心，那个中心被许多的哲学家或神学家称作神，你可以称作他神，但是他那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神，他是一个存在的力量，所以很多人 把它称为是一种律，一种规律。那它本身也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一部分，你做的任何的决定都可以根据科学的规律，甚至于偶发的事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也都可以归在这个范围里面。科学是这个系统里面的主宰的力量。 OK， 不错。 好，第四张图，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是圣经的宇宙观，是一个被控制的一个宇宙。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生命都在这个宇宙里面，里面有神所设计的秩序跟科学规律。神在这个宇宙之上掌管一切，但是神也在这个宇宙之中，也就是说这个宇宙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不能够自己独立的运作，都需要依靠上帝的全能的来托住，要依靠上帝的统治来运行，包括科学规律都必须听从神的命令。这个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可以为人治病，为什么耶稣可以使拉撒路复活，为什么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海，为什么耶稣可以使水变酒。所以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六章26节到29节，它的背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观。好，马太福音六章27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看到这里的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寿数这个字，寿数这个字，这个寿数原文叫做 helikia，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可以表示年纪、年龄或者是身高。所以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还有个括号，就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使寿命多加一刻呢，到底是哪一个翻译呢？都有可能哈，都有可能。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忧虑使你人生的道路多走一段呢？了解吗？这意思你怎么样使你的忧虑使人生的道路多走那么一段？没有办法，神说你的寿命到这里结束了，你生命到这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说不行，我还有一本书还没写完，我的结论还没写完，神说时间到了，拜拜，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当神决定某一个人的生命该结束的时候，你的忧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决定。所以为什么要忧虑呢？你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你为什么忧虑呢？所以耶稣也用同样的道理来说明人对衣服的需要。野花野草它不需要去赚取它们的美丽，你看当田里的百合花开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王身上那个王袍都比不上，都黯然无光，黯然失色。那这一再一次的说明圣经的宇宙观。那么如果我们有这种敏锐的眼光，它就会让我们更加坚定的信靠神。难怪耶稣要责备那些没有领悟这些道理的门徒说，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三个人的比喻，每一个人需要听的啊，第一个人需要听的，前面三还记得吗？那三个人啊，第一个需要听的是要有纪律，他要有自我牺牲还有努力工作的精神，他不应该忽视那个合理的忧虑。第二个人要听的是神的眷顾、祷告的方法还有结果，而且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这个通常是让我们烦恼的最大的因素。第三个人，他需要一个有爱心的弟兄跟他一同鼓起承诺支持他。天国的标准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换句话说，基督徒不要像非基督徒一样忧虑。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忧虑的话，我们的追求就跟其实就跟他们一样了，天国的价值也就被我们所否定了。再来呢，如果我们像那些非基督徒一样的忧虑，也就是不相信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需要。当基督徒面临考试压力的时候，他是不是跟旁边的非基督徒一样呢？当一个基督徒缺钱的时候，甚至缺乏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他是不是跟他周围的人一样，用相同抱怨的这些字眼呢？跟随耶稣的人要有一个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他的价值跟眼光和非信徒、非基督徒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使他的生活跟行为有天国的记号。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做见证的一个方式。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一个罗马皇帝朱利安，他想要镇压这些基督徒，把他们消灭掉，但是他没有成功。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所以他对他的部下说，我们应该觉得羞愧，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乞丐，而在那些加利利的基督徒当中，不仅他们能够喂养他们的同胞，而且还可以喂养我们罗马人，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提供任何东西给我们的同胞。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提到说这些信徒把他们东西卖了，凡物公用，我们就可以看到早期基督徒他们那种分享的功课，叫贫穷的人没有缺乏。我们再继续看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由于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他保证以恩惠来对待他的儿女，我们的责任就是避免被忧虑来折磨，并且要追求他的国。这里和合本说求他的国，这个求是追求或是寻求的意思，不是祈求的意思，是寻求。寻求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语气，就是他要你不断的去寻求，不断的去寻求追求神的国。而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提供他儿女的需要。那这个应许是指给基督徒的，而且耶稣保证应许的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耶稣啊，我要别人有那个，我也要有那个。但是天父保证他儿女的，当你求他的国、追求他的国、寻求他的国的时候，他保证的，给你保证的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但是其实呢，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的，是很丰富的。所以圣经绝对没有说基督徒都要很穷，都只是刚刚够温饱，不能赚大钱，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从实际上来看呢，许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算是很丰富的，因为神的供应大大的超过我们的必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把那个奢侈品当作必需品。但主的保证当然可能会有例外，比方说你为神的国、神的义受到逼迫的时候，可能会饿死，可能会冻死，会不会？有可能。你为主寻道啊，这个就是为国、天国牺牲的一个极限啊。当然，这种为主寻道人在天上是大有赏赐的。那以大家的年龄来说， 大多数的人没有经历那个饥荒的时代，没有经历过饥荒的压力，也许你的父母或是祖父母那一辈有遇到这个年代，我们没有遇过，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饥荒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我们从马太福音6:33的应许里面看出来什么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去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丰富，因为神供应给那些缺乏的贫穷的儿女的一个方式，通常就是把那个需要的那个良心放在我们这些很富足的基督徒心里面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哦，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有缺乏，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良心里面。好，耶稣要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的理由都已经说完了，他保证他会眷顾我们的需要，但是当你面对考试的时候，你在面对找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仍然会有忧虑，对不对？仍然会有忧虑。但是耶稣说，让我们只把忧虑限定在今天，我们只为今天负责，我们不要为明天烦恼，因为明天，当明天有新的忧虑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祈求新的恩典的临到。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耶稣说已经够了，你不要把明天的忧虑放在今天一起忧虑，那是已经超出你能够负担的。所以进入神的国，就是要戴上天国的眼镜，用天国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对神产生毫不妥协的信任。那今天我们要讲，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用 TB Prolog 的祷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不够认识你，像我们本应该有的那样，也不够了解你的智慧、恩典和能力。这世上的事物以及过去的琐事充满了我们的思想。主，求你赐下亮光，使我们看见你的真理，让我们有智慧来认识你。我们也不够敬畏你，像我们本应该有的那样，也不够降服在你可畏的眼光下，也没有守住我们的行为、言语和思想，记得我们的神就在旁边。主啊，求你赐下信心，使我们知道你就在身边，并赐下神圣敬畏你的恩典。我们也不够爱你，像我们本应该有的那样，也不够在意我们是被你所爱的。对于你的同在，我们的寻求冷淡；对于你见你的容颜，我们的渴望微弱。主啊，求你赐下单一爱你的心，来感受并拥有爱，因为你就是爱。我们不够服侍你，像我们本应该有的那样，责任没有完成，只有一点点服侍的热情，征战总是失败，几乎不曾得胜。主啊，求你赐下热情，赐下能力，为你的辛劳，为你征战。何时我们认识你、敬畏你、爱你，并且正确的服侍你，像我们本应该有的那样呢？何时我们从试炼中出来，成为完全站在光明之处呢？主啊，愿我们日复一日的预备见你的容面，并在那地服侍你。阿们。
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会。